这个胜意菩萨的问题啊，在很久威音王以前到威音王以后，就产生了两位菩萨，一个喜根菩萨，一个胜意菩萨。喜根菩萨呢，他教人家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生活，人就是有这六根的，我们要欢喜的生活，但我们不是纵欲，我们也不必为这些东西感觉到罪恶，我们该如何我们就好好的去这样去如何，这里面不需要，没有需要有什么冲突，是我们的尽心所表现出来的，有什么不好。所以生活本身是回到一个觉察，以及回答到真实面来，是就纯真的。可是胜意菩萨所教的就叫否定这些所有的根尘，当否定这些根尘，要把它否定掉了，这两个人的教法不一样。有一天喜根菩萨呢，他就到处他行走，来到了一个农家住下来。这个农家的这个主人呢，正好呢是胜意菩萨的弟子，所以两个人一谈的时候呢，有一段对话啊，他就问他，他说：“请问，那么你认为是一定要有一个净性？那么请问我们的烦恼呢，是在心内呢，还是在身外？如果在身外，那我们有什么好谈呢？那么如果在身内呢？那既然是在我们的心内。”他本来就有的，就无所谓善恶，既然是本身就有本性，就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那是我们，他无所谓好或不好，既然是天生的，就无所谓不好。这一讲呢，这一位圣意讲圣意的哈、啊、这一位弟子呢，到最后他火了。为什么火了呢？他打不出来火了。第二天就是告诉他的师父，跟圣意菩萨讲，圣意菩萨很生气，就召集所有的弟子来，把喜根骂了一顿。喜根菩萨呢，也把他的弟子都找来，他说：“我不是骂他，我只是来告诉你，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生。”其实他就是这么讲。当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龙树菩萨怎么讲呢？龙树菩萨说：“啊，喜根菩萨，他是多么的称赞喜根菩萨。那么今生呢，若遇顿教门，信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如你自己自信中，你不被五欲执着。”那你从自信你流出来的，根据你的根尘所流露出来的，你一样吃饭，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睡眠，一样的成长，一样的做事业，可是见性刹那即是真，你还是可以见性的。今生若遇顿教门啊，那么忽悟自信见世尊，你如果今生你能够遇到这个顿教的法门，那你就可以见性啊，那么这个见到世尊了。若欲修行啊，密作佛，不知何处泥求真。如果你想到别的地方求一个佛，你想自己变成佛的那个样子，那你哪里去求得到真？若能心中啊自见真，那么有真即是成佛因，就是这个真就成佛的本因。不见自信外密佛，起心总是大痴人。你不是从自己自信中啊来见佛，见自己的佛性，而往外去觅佛的话，那这样子的起心总是大痴人，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傻瓜。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顿教的法门我现在已经留下来了，所以要救度度人呢，都一样，都是要靠自己肯去修行才可以。报如当来学道者，不做此见大忧啊，大悠悠，就是报如当来学道者啊，告诉你哈、啊，这个，你将来学道的这些人呢，如果你不做此见的话，那你就会 茫然去两头啊，你就会见不到啊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了。那么这个老师呢讲了这些偈以后，就告诉弟子啊，汝等好住啊，无灭度后莫作诉情悲泣语泪。他离开人间以后不可以啊哭啊，也不可以这样子照一般的这种啊凡夫的做法啊，受人导问啊，身着孝服啊，非吾弟子啊。如果还要穿这些孝服什么东西啊，因为这里是佛门，你要注意啊，不是叫我们现在的人不可以穿，他是指我们对他而言哈，非吾弟子，已非正法哈。但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这段话完全是跟八部是一样，就是中观，这个地方讲的是中观。中观讲的只讲这八部而已啊，你看这个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一共是八部，八个部。这个地方就是跟中观是一样的，无动无静，无生无灭。你如果自己去生一点点，你自己任何一个东西，你的心里头再去生一个东西，那是给呀。这种生东西啊，是你真实之外，你给它再多加一点点，都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好好的待人接物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又多了一个想要讨好人家，就不对了。你要跟你的主管去谈一件事情，你如果想着希望得到他的好印象，你讲出来的话就可能就会产生很多不得体，或者奇奇怪怪，或者你的表情有点很特别。人的真正的自然就是我来跟你讲，就是该来跟你讲。我跟你讲的是以平等心来看，虽然你是老板，我是这个伙计，但是心是平等的。我来没有任何内心里头有什么这个谄媚之心都没有，但是我来讲的是真实话。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是有生，有生了以后就有灭。今天在这里撒一个谎，明天就要维护那个谎，就有生灭，有生灭就会有去来，有去来就会种种因果因缘，就会使自己变得很复杂。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因缘，十二因缘掉入十二因缘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中观。他要我们就中观，所以佛里头一直都没有告诉你要变成极灭的空，而是要你进入中观，透过中观来看到实性，看到真实。只有看到真实的时候，才是彻底的醒觉啊！所以你不要陷在是非里头，说本来就应该分是分非，为什么不陷入是非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是，这是非，了了分明。但是你内心里头开始有了这个是非以后，那么可能就不一样了。你跟人家讲话，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的语言就变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信心明里头讲的，你才有了这个是非啊，你就输掉了你的真正的判断，你的般若纷然失心，失掉了你的真正的心，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分是纷纷的纷，就失心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好，我们不希望我们小孩子不好，所以我们整天把小孩子逼得好的上头，把他逼得他变成不好，是这样啊。我们明明知道好不好，我们跟小孩子讲，哈哈，这就是好，这就是不好，你好好努力吧，这个是非你都很清楚，你好好努力吧。所以我们开始陷入那里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出现的。 所以孔儒等心迷不会无意，今再嘱汝哦，怕各位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六祖呢又在叮嘱，今如啊令如见性，让你真正能够见性，无灭度后依此修行，如无在日，你就照我跟你讲的这寄语来修行，就好像我还在，六祖还在一样。若为无教，纵无在世，亦无有益。即使是你没有照这样修行，就是我在，也没有什么道，也没有什么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佛说寄语，他自己接着说：呜呜不修善，吞吞不造恶啊。这个呜呜不修善，就是你不必特别去修善。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一直想要去当一个善人、好人，你去修善，你每天要做一个善人给人家看，你有多痛苦，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你每天都要表现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大施主，那到最后你的压力也很大，你不觉得吗？所以你千万不要在你布施的时候跟人家比较，说别人布施多少，你布施多少，布施最好是秘密的布施，是不是这样呢？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误误修善，不必修善，我该这么做我就去做，我不必，我这个修善不要修给别人看，我这个东西我能做我就去做，但是我去做的时候并不因为这个东西是善让人家知道它是善，而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就是从我的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而不是靠着别人来认为这是善人然后你才做这件事情，那有一天你做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是有违法的善，他告诉你呜呜不修善，腾腾不造恶，你呢啊也不可以啊这个执着啊，也不可以有任何的这种扭曲的心哈、啊、那么不造恶，呜呜呢就是坦坦白白的意思，腾腾呢就是我没有什么用心的意思，这样呢不造善也不造恶，所以积极断见闻，你那把种种的见闻是非好坏这些东西把它断掉，荡荡心无着，那么你就可以坦坦荡荡的没有执着的去生活，你因为没有执着去生活，你今天碰到了顺境或逆境，你会心甘情愿，你不会怨世，你也不会这个愤世嫉俗，也不会怨天尤人，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感受到荡荡心无着是什么，我坦荡荡的我去生活，我成长在这里成长智慧，我在这里就是有了成功，但是我也没有执着，在这里产生有了碰到失败我也没有执着，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呜呜不修善，腾腾不造恶，积极断见闻啊，荡荡心无着，那这个是他最后讲的师说记忆端坐至三根，他盘坐到了三根，忽然对门人说无形矣，我走了啊，嫣然牵化啊，于是呢异香满室，白红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各位，我没有看过这境界，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但是我确实看到很多在我们的佛教的典籍里头的记载，他说什么时候走就是什么时候走，要走的时候啊、哦，那么你会他满是异香啊、哦，有白光，这些事情在经书里头看了很多，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因缘还不成熟吧。你看虚云老和尚他在办随路法会的时候，是不是梅啊，那是夏天的、啊、梅是不开花的，整株梅都开花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殊胜，只能说叫殊胜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个东西给各位做交代，就抱歉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事情是在宗教世界里头这是常有的，不止佛门是如此，基督的世界里头也是一样，修行的好的 他们也有这种预知的这种能力啊。那么11月啊，广绍兴就是广州这个新州、绍州这三个州的啊，那么的官僚呢啊，那么以及呢这个门人啊、僧俗呢，争艳，大家都想要来迎他的真身呢、啊，因为六祖的真身现在还在嘛啊。那么莫觉所知，不晓得要摆到哪里，所以就焚香来祷告，说香烟止处，思所归焉啊。香烟往哪里走，那你就往那，我就真身就引往那边。结果呢，那个香烟呢，就烧香的时候烟呢就直指潮汐，所以11月13日呢，就牵神龛及所传的衣钵嘛，啊，回到潮汐去。潮汐就是他开始讲经说法的地方了。所以次年7月25日初刊，弟子呢方便呢啊，以香泥上之，门人一取成，会有人来取他的头，所以用铁叶啊把它敷好啊。那么护师的进入塔，忽以塔内的白光出现，直上冲天啊，3日才散。这个绍州奏文呢，奉祝立碑祭师道贤，那是他这个朝廷呢，那么这个立碑的。那么六祖呢，他是活了76岁，他24岁的时候传医，39岁的时候才落法，这是很奇特的。因为他24岁的时候，他是从到东山法门啊，到黄梅，由弘忍呢在半夜的时候为他说《金刚经》，把依法付给他，告诉他依法走了以后，你不要快说，快说不行，所以他就混迹猎人堆那么长的时间。你看24传一39，你看先后10几年的时间啊。那么他说法呢，立身有37年啊，得子四法士哈、啊，那么有43个人，悟道超凡者莫诸其数。达摩所传的信一啊，中冲士摩那宝钵，以及呢方便硕师真相啊，那么并道俱属哈。啊，那么竹塔侍者师之永正宝林道场，那么流传坛经啊，以显宗旨，此皆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这部经到这里，我们了解到最后的嘱咐，等于是啊，每一部经到最后都有一个累嘱啊，嘱咐流通这个部分。其实这个这一段，它一方面是流通，二方面是它表现了它是在记载的它原籍的啊涅槃的这一段，而在涅槃所说的通常都是圆满的法，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法，就是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佛一定是从心中做，而不是从身外求。啊，你在外头想要去盖一个多漂亮的啊塔，早就先去觅好了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坟地，你准备钻到那个地方啊，那东西都不是就近法，用不着为这些啊去担忧。死了以后，看人是要修哈、啊，还是要打一宅衣哈，那是不是咱的代志？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一辈子也埋了很多人哈。啊啊，我们死的时候留给别人帮我们收埋也不算什么，是不是？但是我们来这一生，我们待人接物、工作、生活、起居，我们用觉性去生活，我们很自然的可以流入，我们让这个佛性越来哈越强，让这个佛觉察性越来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当一位觉者，这位觉者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自己的决断力。所以你在两眼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种种的境界出现，请不走你，记得吧？那个无果禅师啊，人家一直请着他赶快去享福啊，他已经修了15年了，他后来去了没有？不行， 就是那一念修定功，说不行，我不去，我怎么可以去享佛福呢？我一个修禅的人怎么可以享福呢？就这样讲，这个定本身也就是觉，觉也就是慧，所以定跟慧是分不开的，叫定慧等值意中清净，用大用本于无生，用本无生，双修是正。你要注意，这是六祖坛经里头很精要的话。有时候我们从唯识的去给你看，跟你解释，我有一次用唯识跟你讲说，唯识里头讲了八识，你真正要下功夫的地方是在六跟七，对不对？五跟八呢是果，是不是？五八呢，它是果，那这个七六跟啊跟七这两个呢，你要从这里转，它转得开。为什么呢？因为七的这个部分，一方面是从八那里流出来的，那你要把它变成生活的层面上来的时候，透过你的思想、你的心，才表现到你的。啊，透过你的思想，才转变到你的意识层面，也还是到你的眼耳鼻舌身各个领域里头来。所以你要把你以前的果转变成现在，要在你转世成智，变成啊，我们可以造命。因为你的果过来以后，经过七世八世，你把它转动了以后，它就转动到你的现世里头来。那就看你的心怎么转它，这是唯识来说的。可是你今天的这个果同时也是因，为什么？对来世来讲是因，所以你今天所做的种种的眼耳鼻舌身，经过意，然后又产生了分别，这个分别又同样储存到阿赖耶里头去，你死了以后那东西又存在那里。所以你内心里头要注意贪心啦、嗔怒啦、执着啦、傲慢啦、不安焦虑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六到七这个阶段里头，你看东西不会使你产生紧张嘛，你看东西不至于产生你种种的念头嘛，都是怎么样，都是经过六跟七以后，你才开始有了憎恨，你才开始有了情绪，你才开始有了种种的东西出来。所以六跟七这个地方呢，是一方面从上头下来的时候要把它转世成智，变成我们种种的善行。可是呢，你平常善行里头又会回归回溯回去，又种了很多你的善的种子在那个地方。但是行善的种子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觉的这个种子，是你到最后把那个觉造出来的时候，觉造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正智正分的部分就出来了，那个是一个觉照的力量。我们学佛就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有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跟极乐世界真正能生极乐。而这个极乐不是一个刻板的固定的极乐，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你也可以到弥勒极乐，你也可以到东方极乐，都可以的。极乐不是只有一个，你刚开始可以是极乐世界是一个，可是到极乐世界最后成就了以后，极乐世界不是一而是多，这十方诸佛都是佛界，都是喜乐的。好，这部经呢我们把它讲完了，下个过了年来我们就来讲另外一部经啊。柜台这边呢也请这个留意，我们过来年来我们讲唯识三十颂啊，我们讲唯识，因为我们跳过来跳过去讲是符合啊净空大师的原则，是以此经啊来解旁经，以旁经回过头来解此经，必须这样子你才啊互相的旁通，你一直讲禅不行，讲完了你就要回过头来看看唯识的世界。所以我们接下去来谈一点唯识的经典。那么我们这个过完那年来，我们讲唯识，从唯识三十颂开始讲起。唯识三十颂讲堂 有书，是有书的。我那一天问了，我们讲堂有书。唯识三十颂很简单，只要你用功的话，三十颂只有三十句。你回去放寒假的时候，你把它背一背啊。你放心好了，背一背你也不懂了。那三十颂哦，你背一背，你背一百遍也不懂，但你要把它背起来最好。然后呢，我讲给你听，你就懂啊。你有机会你就把它拿出来，唯识三十颂啊。但你也可以先看一看，但我知道你先看一看，刚开始也不见得看得懂啊。但是你有个准备来的话，我们讲起来了，也许还会快一点，也不一定啊。那么我们透过一个生活比较生活中的种种的一些现象，透过心理学上的一些方式来补足你去了解这个唯识的这个体系的东西。我要告诉你是说，佛唯识是应该称它叫做唯识心理学，或者我们应该称它叫做佛学心理学，或者称为叫做佛法心理学。它是一个非常很完整很深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我也常常劝人家说，我们心理学界的人说，您要花一点功夫去把这里面的东西把它找出来，然后要做实验或者要做理论性的归纳都可以。我跟好几个人谈，我们学者界大家这样谈，我跟他们讲说，我要退休了，我退休来做这件事情，我已经迟了好几次了，但是没迟成就是了。他们好多人告诉我，我们学术界的人告诉我说，我们看来看去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可能你是很适当的。不过他们，我们有几位这个学术界的朋友跟我讲说，我也要快退休了，我如果退休我帮你一起做这个事情。他们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唯识是在中国唐朝以后一直到清朝是一个断层，是清以后到了清末的时候，然后才从日本才把法相宗又找回来。法相宗在中国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呢，日本人来留学以后，这东西带过去，我们的法相宗中间断，所以法相宗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经是在的有些经是在的，但是像唯识根本没有人研究的，是从日本再带回来的。那么现在呢，你再来看看，回过头来看看，从唯识开始有几本唯识的大经，这几部经你把它读完了，那你自己也比较能够了解掌握说，我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世界里头所出现的种种的一些现象，那我们的觉察的工具就更分明。这就是唯识它最主要的一个下功夫的点。从这个切面去，那唯识呢，它你也可以从那里真正去领悟到我们的自信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呢，唯识这个部分可以说是帮助我们对自己产生一个更好的认识，也帮助，同时也会帮助我们打开了一个整个事，这对一个自己对一个人生的看法。有时候我们讲说，生命对这个生命有一个看法，可能不只是看法，是我们对这个生命本身有一份体悟，自己有这么一份比较深的深切的体验。这个体验你透过唯识的时候，你会更真实的把握。好，我们这个今年就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个学期开唯识三十颂，我们就到这里。今天念佛的时候记得那么这个一样这个要从这个 愿生极乐开始啊，来做起啊。那么五个念佛法门一起练，你练到了，慢慢到了回从快再回到慢慢慢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你要完全的放下来，然后练到心静俱泯，然后练入，是你念佛的佛号的源头，就是它跟弥陀一步一趋那种那样子的一种念佛的一种微妙的这种相应，这是你要下功夫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来念佛。